信雅思听专用播放软件布谷上线了，智能搜索，个性定制，批量自动下载，专辑打包输出，一切尽在掌握，欢迎下载使用。
北洋往事，哪些军阀，哪些人，67，作者金满楼。这张勋复辟以后，全国一片哗然，除了直隶省长朱家宝和吉林督军孟恩远公开表示支持以外，响应者寥寥。7月2日，冯国璋发表通电，隶属张勋复辟的八大罪状。随后湖南督军谭延闿、湖北督军王展元、浙江督军杨善德、直隶督军曹锟、前海军总长程璧光、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人也纷纷表示反对。安徽督军倪嗣冲开始倒是表示赞同，并令安庆、芜湖等地挂出龙旗，并改用宣统正朔。但他后来发现风向不对，于是又通电反对，成了反复辟的急先锋。有类似行动的还有福建督军李厚基，他打电报谢恩，并自称福建巡抚，还定制了大批龙旗准备悬挂，后来因为局势变化而作罢。另外，王士珍的学生第7师师长张景尧，在被授予长江水师提督以后，也曾入宫叩谢天恩，并给张勋送了一张门生帖子。据说摄政王载沣曾送给张景尧一套朝服，但裤子太长，而靴子又太小，因时间来不及改作，只好上身穿着朝服，下身穿着军裤军靴入宫请安。这不伦不类，当时被引为笑谈。后来风向变了以后，王士珍赶紧通知张景尧立刻跑路，这才免于被讨逆军所捉。张勋在得知各省督军们都反对复辟以后，气的是辫子直竖，胡子乱颤，他大骂道：这些该死的混账王八，之前都说得好好的，现在一个个竟然也做了革命党了，看来这没辫子的到底还是靠不住。特别是倪嗣冲，他和张勋是儿女亲家，这次也反对复辟，这可把老张气得拍案打骂：他娘的，连老倪都不和我认亲了。但骂归骂，打仗还得要认真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7月5日，东路段芝贵指挥的第8师与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在廊坊会师，随后便沿着铁路线进攻黄村。辫子军未经抵抗，便退往北京。与此同时，曹锟则指挥第3师由保定乘车到达跑马场，从南边向京城进击。当天下午，曹锟的手下大将吴佩孚率领先头部队攻占卢沟桥，由此东西两路讨逆军已经完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。在前期的小规模接触中，双方互有伤亡，讨逆军们抓了一些辫子军，当时靳云鹏请求杀他几个来提振军威。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地说：罪在张勋一人，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？杀几个人有什么用？你们总是好杀人，杀人者人恒杀之，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？由此被抓获的辫子军们大都是将辫子割除以后遣散回籍，或者编入讨逆军。张勋也抓了几个讨逆军，当部下们将缴获的讨逆军的旗帜送来时，张勋勃然大怒，将旗子上的讨字挖去，于是变成了逆军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张勋本有50营辫子军，每营约500人，但这次只带了10营5000人入京。这真打起来了，兵力自然吃紧。据说张勋从徐州北上的时候，曾交代部下张文生说，你在徐州好好看家，等到复辟以后，我发电报速运花40盆来京，你就立刻调着40营兵力开往北京。这张文生听后满口答应，并表示一定照办，绝不误事。可等到段祺瑞宣布讨逆，张勋慌忙给徐州发电报，让张文生速速带那40营辫子军北上救援。不料等了2天之后，却见徐州来人送来40盆各种花卉。张勋一见，气得跌落太师椅，连声道，坏了坏了，连张文生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了。这事儿可能出于野史，不过就算张勋的部下想北上支援，恐怕在当时也是办不到的。因为张勋是乘火车沿金浦路北上的，而段祺瑞宣布讨逆之后，便令交通处长叶公绰将金浦路的机车全部调到天津，并令倪嗣冲等人对张勋在徐州的余部进行防堵。如此一来，辫子军们便一南一北完全隔开，这老张在北京也只能徒呼奈何，做困兽犹斗了。7月6日，东路讨逆军进逼丰台，与辫子军们发生激烈交火。在这次战斗中，倒有一件事儿值得记录一笔，那就是南苑航空学校的讨逆航空队首次出战，并向辫子军的阵地和皇宫投了炸弹。这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一次空军作战，而且还是轰炸了紫禁城。据记载，紫禁城总共挨了3枚炸弹，虽说都是些尺把长的小炸弹，但这足以吓得宫中的小皇帝、溥仪、太妃、大臣和太监们魂飞魄散了。在炸弹扔下来之后，这些人慌作一团，纷纷扎进床底下，仿佛睡觉的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。这具有历史意义的3枚炸弹，一枚落在隆宗门外，炸伤樵夫一名，另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，炸坏了水池一角，还有一枚则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。虽说没有爆炸，但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几个太监给吓个半死。7月7日，东西两路军会合进攻丰台，辫子军正在顽强抵抗时，原本加入复辟阵营的第12师陈光远部突然倒戈，而原依附辫子军的京畿2旅吴长直部也加入了讨逆军的队伍。这辫子军腹背受敌，只好草草结束战斗，向北京退走。中午时分，讨逆军们便占领了丰台，几无人员伤亡。7月8日，外围的战斗基本结束，讨逆军兵临北京城下，而辫子军则退入北京城，企图负隅顽抗。在前几天，张勋还在那儿乱搬上谕，命令各省督府选派3人来京筹划国会，又搜罗了一班陈年角色，如岑春轩、赵尔巽、铁良等入必得院顾问大臣，并委徐世昌为太傅，张仁俊、周馥为协办大学士，自个儿也加封了个忠勇亲王。可惜的是，被点到的那些老官僚们虽然暗地里聊以自慰，但这兵荒马乱的，谁敢贸然赴任呢？ 最后还不是只剩下这个忠勇亲王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、御前议政大臣张勋张大人带着这帮辫子兵们在北京奋勇抵抗呢。战败之后，张勋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自请开缺，并愤愤不平地发了一个通电说，民国以来战争迭起，国困民穷，这都是办共和给闹的，现在我老张顺应天命民意，还政大清，欲行君主立宪政体，乃是诚心诚意，不为个人谋利益。所幸无道不孤，凡我同袍各省，知各省督军们多与其谋，东海即徐世昌，何健即冯国璋，由身赞许，信使往还，都有证据证明。现在可好，一个个都翻脸不认人，把我老张当傻瓜。好，现在我也不管了，请徐阁老来京主政，组织内阁，召集国会，议定宪法。徐阁老来京之前，所有政务都交给王聘老及王世贞去负责。反正我也没啥要求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不要把老子给惹急了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听到这个通电后，却下令将张勋的老职位如长江巡阅使等一概撸掉，打成罪人。而段祺瑞的讨逆军也不依不饶，非要张勋解除武装就地投降。这消息传来，张勋气的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，并立刻迸发出他那牛蛮脾气，将退入城中的残兵败卒们重新搜集，并在天坛、东西华门和南河沿私宅等地布下重兵，并设下炮位，定要把京城这首善之区变成与讨逆军们决一死战的生死场。张勋的拼命架势摆好以后，京师大振，老百姓们纷纷携家带口的出城逃命，就连在京的外交使团们也连连提出抗议，并在辫子军和讨逆军中斡旋调和，免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。在各方的要求下，段祺瑞令讨逆军暂时停止攻击，并派人去劝张勋立刻投降，免得毁坏了北京古城遗迹，伤及无辜百姓。这张勋的牛脾气是人所皆知的，当来人将段祺瑞的话转告给他时，他怒气冲冲地说，当时是黎元洪把我请到北京来的，如今要我走也行，必须要黎元洪再把我送回到徐州去。这公使们也来劝他，张勋说，我不离兵，兵不离信，从何处来到何处去，听说姓黎的跑到了你们那儿，我倒要把他找来评评理。见张勋毫无所动，非要回去做他的长江巡阅使，各方人士又让遗老们去劝说张勋。众遗老是束手无策，问张勋现在该怎么办。张勋喝道，怕什么，此事儿与你们无关，也与清廷无关，是我老张一个人干出来的，有什么可怕的。十日，张勋又发出一纸通电，痛斥北洋系的那些家伙背信弃义，出卖朋友，变更国体事关重大，岂是我老张能独自主持。我这次到天津来，徐东海、朱省长、 都极表赞助，其他督军们也无反对意见。知老及段祺瑞虽面未表示，亦无拒绝。我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，也都许可，密电拒赞，并不是我老张扯谎。现在好，复辟实行了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，及朝夕共谋的陈光远、王世贞、首先赞成的曹锟、段之贵等，居然也都纷纷反对，直逼京畿。翻云覆雨，出于俄情，人心如此，实堪浩叹。唯我老张孤忠耿耿，天日可表，永为群小所卖，而此心至死不懈。但此等诡异行为，不可不布告天下，显使闻之。你们这些家伙，给我好好听着，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，我就把历次会议记录和往返函电汇集刊印。我可是把丑话说在前头。听着口气，张勋似乎是觉得自个儿上了那些老朋友的当，开始明明是赞成或者是不反对的，怎么能复辟了就翻脸不认账呢？但老张也不多想想，不反对未必就是赞成啊。再说了，你复辟成功了，自己又是忠勇亲王，又是议政大臣的，这难免不引起别人的嫉妒呀。7月11日，眼看张勋不肯缴械投降，段祺瑞只好下令总攻。不过在各国公使的要求下，讨逆军约定不准使用过多的实弹轰击。战斗开始以后，大部分辫子军被击溃，并自愿放下武器，割去辫子，接受改编或者遣散。唯独在张勋私宅一带的辫子进行了顽抗，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。当讨逆军向段祺瑞请示用炮轰击张宅时，段祺瑞同意只能用一颗实弹，其他的只能用虚炮恫吓。当天晚上，讨逆军是一炮击中张宅，火光冲天中，只见留着长辫子的遗老们纷纷从宅中逃散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张勋还不肯屈服，直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联系了荷兰使馆，派出汽车去接他，这老张还仍旧倔强地不肯上车。直到几个强壮的荷兰人和他的部下们连推带拉地将他弄上汽车，并把他送入使馆区，这辫子军们才逐渐停止了抵抗，并被全部缴械，讨逆之战宣告结束。说到这儿，忍不住要夸一夸张勋老表，复辟且不说他，就战斗精神而言，老张不愧是中法战争的老兵出身，也没有辱没了忠勇亲王这个封号。
我很忙也懒，能不能让我感兴趣的内容自动下载？
小意思，用布谷设置一个订阅，符合你要求的内容以后全部自动下载给你，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